好，这时候是正道的时间。今天下午呢，我要与大家分享的题目呢是注意自己的生命，注意自己的生命。我们会从这个列王记下第八章七到十五节来看。那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是讲到有一个王啊，叫做亚兰王，他的名字叫便哈达，因为他生病了，他病到他就刚好他听到这个以利沙呢到他那里，就是在大马士那里，所以呢他就叫他的一个仆人呢去带着礼物去问以利沙到底他的病能够会好起来吗。然后以利沙跟他说会好的，但是耶和华告诉我他会死。然后这个仆人呢后来就回去告诉他的这主人，他没有按照这个没有全面性的把这个报告呢给报告给他的这个主人，他就说你的病会好。然后呢隔天呢他就把他的这个主人呢就是那王呢给杀了，篡了他的位。那么今天呢下午我们就从这里这个这样的一个事件，我们从三个人，我们从便哈达王，我们从以利沙的身上，我们从这个哈学的这个身上来学习，然后呢反省我们自己，好叫我们的生命呢更加丰富，更蒙神所赐福。好，第一点我们要注意我们自己的生命是什么呢？我们要注意困难呢会促使人寻求神。这边说到以利沙来到大马士，亚兰王便哈达正患病，有人告诉王说神人来到这里了，王就吩咐哈学说你带着礼物去见神人，托他求问耶和华我这病能好不能好。你知道这个亚兰王啊，他是一个外邦的神，他是外邦神，外邦的这个王来的，他敬拜外邦的神，一直以来呢他都求问他自己的这个偶像。到今天他得了病，他怎么求他的这个所敬拜的神呢都没有得到答复，他不知道他的病会不会好，他不知道他能够不能够痊愈。所以在这样子的一种情况之下呢，他就感到很焦急了。那刚好他就听到神人这个以利沙到他的当中，刚好他去那个地方。当然如果你问我为什么他会去大马士呢，因为以利沙是以色列的一个先知，为什么他会到北部那个叙利亚那里去呢？我相信一个很大的原因呢是他要高这个哈学为王啊，等一下你就会看到他高他为王，立他为王。那么这时候这个便哈达他病痛了，他在没有办法之下呢他就要找这个以利沙来问到底他的病会不会好。那这个便哈达他怎么知道以利沙是神人呢？先说神人到这里来了，然后你带着礼物去见神人。如果你看前面的几章，记得这个叙利亚亚兰王他有一个大臣，一个将军啊，叫做乃曼。乃曼曾经来到以色列那边求那个王呢，求以色列王来洁净他。但是当然最后呢 这一件事情呢交给以利沙，以利沙呢就奉耶和华的名把他医治了，就是掉了到这个约旦的河里面浸了七次，他的皮肤呢就好像刚出生的一个婴孩的皮肤那样。所以神的神迹行在他的身上。然后另外一个神迹呢，是当这些亚兰人啊，他们要攻打以色列人的时候呢，每一次他们要攻打的时候呢，哎，他们的这个计谋啊，都被揭露啊，都被人家知道，还没有要去哪里埋伏，去哪里攻打，哎，人家知道。后来人家他们问说，谁告诉他们泄露这样子的这个机密的事情呢？哦，他们说是因为他们当中呢有这个以利沙，以利沙呢能够知道他们心中脑子所想的东西。后来他们就想办法围，把那个以利沙所住的那个城呢围起来。但是呢，神呢透过以利沙使这个亚兰军呢的人所有的眼睛呢都迷蒙了，后来把他们引到以色列人撒玛利亚那里啊，本来那是以色列人要把他们杀掉的，但是以利沙说不，你要款待他们，给他们吃，吃了之后呢就叫他们离开。从此以后呢，亚兰人不敢来攻打这个以色列。所以这个在这个背景之下，他们知道这个以利沙呢是真的是一个神人。什么叫神人呢？神人就是跟神很亲密的，他按照神的旨意而行，他也知道神要他做什么，神的能力呢显在他的身上，就好像以利沙呀。所以这个神人呢，他的那所敬拜的那个神呢是可靠的，是蛮有能力的。所以为什么他就要找这个以利沙，他不要找其他的这个偶像，他不要了，他要来，因为要知道这个是他唯一的这个方法，得以知道他是否能够痊愈啊。是的，当一个人有病的时候啊，当这个王有病的时候，他在那种无助之下呢，他会走去寻找那位真正的神。之前的一点都没有理会，那这告诉我们，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有许多的困难呢，是要让我们呢引导我们到神那里去的。不要因着有困难我们就开始慌张，我们开始躲避了。因为人呢不喜欢困难的，因为困难呢就必须要来克服，而需要花时间，需要花金钱，需要花体力，需要花各种各样的东西来克服的。但是呢，坦白说，来到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生命当中呢，我们如果遇到困难的时候呢，我们要坦然的面对它，靠着神的恩典来面对。很多人说我不要生病，我希望我一生一世都健健康康的过活。是的，当然我们人如果能够不要生病是最好的，但是如果有一天啊，我们真的是生病的话，它会促使我们呢亲近神。因为平时你没有生病的时候呢，你就很忙，你就按照自己的这个做法啊，整天都一早早起来就出去工作，然后回来，然后又做这些东西，完全没有亲近神。那所以呢，因着你忙，身体劳碌到一个地步呢，它不能够支撑，整个就垮了，然后你就倒在病床上。那当你倒在病床上的时候呢，啊，你就开始有安静的时间来思考神，来思考你在过去你所做的是否对不对。你看这样呢，你跟神的关系呢就更加的亲近了。那甚至呢，因着你病倒，你可能你跟你的家人的关系呢也拉近了。所以呢， 困难呢，会促使我们走到神那里去。就好像那个亚兰王，他有病，他才想到，是的，我要求你到这个以利沙的耶和华。那有时候当然我们会觉得说我们工作上很大的压力，你跟我说、哦、我希望我生活上不要太大的压力，不要有压力了，最好是不要有压力，那我就过得很舒服。坦白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可能没有压力的，多或者是少。那当你的压力太大的时候呢，你怎么办？你逃跑吗？你逃跑是无济于事的，你到最后你还是要面对的。比如说在工作上的要求，你一定要完成那东西，怎么办？那这就告诉你说，你要来寻求神，你要来到神面前，你祷告神，神啊，给我有智慧，知道怎么样的面对，是不是我的一些做法不对的，是不是我的一些做法啊，没有那么有效力，我需要改善啊！啊，你来到神面前，你看他就促使你来到神面前，然后不然的话，你就一直忙，一直忙，一直忙，忙到整个人都被这个压力挤得喘不过来。但是如果你在那个时候，你想要神啊，你帮助我，帮助我，我不知道怎么样啊，那是好的，困难压力。让我们能够奔向神那边去，而不是让我们崩溃，而不是让我们垮下来，乃是促使我们接近神，靠近神，依靠神。那么经过这样的一种这个压力的考验之后呢，你发现了你的生命呢更加的坚固，更加的坚韧，因为你能够克服一个某一种困难，以后有相同的困难出现的话，那就不再是很大的问题，你知道怎么样处之泰然了，因为你曾经靠主克服过。不然的话，每一次你来到同样的困难的时候，你都会怕，你都会逃避，你都不懂怎么样做。但是如果你靠主，靠主来寻求解决的这个方案的话，我相信，我相信你会在生命上呢有所改善，有所提升。所以困难是好的，如果有生病，我们也能够坦然的面对它。这是第一点，我们要注意自己的生命。第二点呢，我们要知道不要专注世上的事。你看这边讲到说，于是哈学用40个骆驼驮着大马士的各样美物为礼物去见以利沙，到了他那里，站在他面前说，你儿子亚兰王便哈达打发我来见你。他说，我这病能好不能好？那为了要知道他自己的这个病啊，到底会不会好，这个王呢，用重礼啊来赏以利沙，多少呢？40个骆驼啊，里头的东西什么？是大马士的各样美物啊，各样的好的东西。只不过他目的什么？就是要让他知道他的病会不会好。当然他这样的做法是无可厚非的，我们能够明白。但是很可惜的，这个亚兰王他所注重的是什么呢？是他在世上的这个健康罢了。他的这个病会不会好，他完全没有 注意到他自己的灵魂，到底我的灵魂有没有得救，到底我的灵魂有没有得神的接受，我有没有真正的寻找那位真的神。他没有想到自己的灵魂，单单想到这个在世上的这个身体。这个呢，也是你跟我的一般的这个做法。我们花很多钱在注重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我不是说不可以，我不是说不好，我这边特别讲，不要单注重于世上的事，不要单单注重。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把整个精神、整个这个资源都投资在世上的东西，为了要有健康的身体，你不惜花很多时间运动；为了要有健康的身体，你买很多的这个保健品，而且很注意饮食，吃的东西是什么样，很小心的吃。但是呢，来到灵力方面呢，我们却不看重，却不看重。叫你买一本圣经，20-30块，或是100块，你就觉得很心痛，很心痛。坦白说，你买一样保健品，就已经是100块了。但是如果你真正看重你的灵性的话，你是不计投资这100块，而这100块呢，对你的灵命呢有很大很大，而且有长远的这个帮助。那我们花很多时间运动，但是我们有花时间去看读神的话语吗？我们有花时间去读神的话语吗？我们有花时间与神亲近吗？这是我们要自我检讨的。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实在是看重我们的灵命，让我们在灵命上学习操练我们自己的信心，操练我们的这个爱心，操练我们的纪律，操练我们听道的心，操练我们刻慕神的话语，这些都需要操练的。你不能够来到神的教会而在那边开始呼呼大睡了，这不是应有的。你来到这里，这里只不过是在这里1.5小时罢了，这是你要从神的话语里面学习，把这个精髓呢收起来，而不是在懵懵懂懂当中呢，在这个沉睡当中呢过去，这是很可惜的，很可惜的。是不是我们在之前我们太注重世上的事情呢？太过迟睡啊，看很多的这个电视还是什么东西。那我们要纪律，跟我们自己讲，我们要追求神的东西，我们要追求天上的事情。圣经告诉我们，在这里，在哥罗西书3:1-3说，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是的，我们要求上面的事。上面的事呢，是跟基督有关的，跟基督的国度有关的。当然这边讲，你们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地面的事呢，这些是犯罪的事情。这不是说我们不能够想我们应该煮什么东西吃，我们应该等一下应该做什么东西，不是的。这些东西我们如果讨神喜悦的，没有犯罪的，我们可以。但是呢，这些好像是很单纯的东西，有时候呢也会演变成什么？演变成一种罪的，一种拖累，一种瞎制我们的。比如说我们讲，我们看手机，那看手机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有人真的是被手机迷了，常常去看啊，甚至读圣经你还会去看，是不是？有时候人会这样子的，因为这时候这个手机有太多的吸引力，那包括传道人包括牧师在当中，我们要学习纪律，让我们能够全心全意的来以主亲近，全心全意的来读他的话语，不要被手机，不要被一些联系剂，不要被一些自己所喜欢的东西完完全全的夺去，以致你没有爱父的心，没有爱主的心啊，那就成为你的绊倒，成为瞎子你那样东西，任何东西是瞎子你的，那就是一种罪来的。求神帮助我们，叫我们脱离这些东西，让我们不要专注于世上的事，乃是要专注于天上的事。就好像这个亚兰王，他在这方面他就有一些错过事的，就是他单单太过注重这个世上的他的健康，而没有想到他灵魂的情况。你有没有注重你灵魂的这个情况呢？你的灵性怎么样？你跟神的关系好不好？你爱不爱主？你愿意跟神在一起同行吗？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灵命在今年2023年能够更上一层楼啊！不要停留在那边，乃是说你跟神的关系更加接近，你不用人告诉你怎么样读神的话语，你不用，你不用人家在后面推你，你乃是很乐意自己想策划，然后自己乐意自己跟神亲近，然后你感受到神的那个同在，神同在的那种美好，那么你更愿意的来服侍他，更加乐意的来跟从他啊！求神帮助我们。第三点，我们要注意这生命的哪一方面呢？要与神有亲密的关系，要与神有亲密的关系。你看这个以利沙怎么回答呢？以利沙对哈学说，你回去告诉他说，这饼必能好，但耶和华指示我，他必要死。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说，其实呢，按照一般的常理，这个亚兰王的病呢会好的，但是神呢让以利沙呢更看到另外一点，就是说这个哈学呢将要杀掉他的主人，以致他的主人呢死去，不是因着疾病的缘故，乃是被他谋杀掉。那这边呢，我要你们注意的就是，以利沙怎么知道这件事情呢？怎么知道他会被谋杀呢？他说，怎么知道他会死呢？所以说，但耶和华指示我，耶和华指示我。那接着下来，这个以利沙说啊，你哈学，你将来你要残害以色列人了 啊，你要残害以色列人。这哈学讲，哎，我怎么能够呢？我只不过像条狗那样那么低贱，我不能够做一个这么有地位的一个人来残害以色列人。但是以利沙怎么说呢？以利沙说，耶和华指示我，你必做亚兰王，耶和华指示我。那这就告诉以利沙跟神的关系呢是那么样密切的。作为一个他的先知，作为一个神的这个出口，这个发言人啊，他一定要直接从神那边得到神的启示，神的旨意。他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乃是按照神亲自让他知道 的旨意，然后呢传达给周遭的人。然后以利沙为什么有这样的亲密的关系呢？我相信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点，如果你要跟神保持亲密的关系，有什么方法呢？第一，一定要多花时间，一定要多花时间。你不能够说啊，我一天我只花 one minute devotion。以前我看到有一个文章讲 one minute devotion 了嘛，哇，快快的祷告读经感谢 within one minute， 在一分钟里面的这个灵修，我告诉你，这个是不可能的。你跟神的关系是不可能拉近的。你要跟神的关系拉近吗？你一定要花时间，越多时间就越好。你想，朋友与朋友之间的关系，夫妻之间的关系，家人的关系也是一样的。如果你跟你一个朋友很久没有见过了，他们说你们的关系一定是疏远的。你跟你的家人，如果你们天天你们就是大家，你早上起来然后出去工作，回来睡觉，然后又出去，然后一年到头都是这样的话，我告诉你，这个家庭呢就已经等于已经就分散了。他们这个家呢只不过是住着这个什么这个旅客罢了，不是真正的家里的人。他们之间没有好的这个交通，没有好的认识，他们就疏远了。夫妻也是一样的，若夫妻不常常在一起，不常常的一起的分享，不常常的一起工作，不常常的一起过活的话，我告诉你，就变成同床异梦，到最后呢闹出第三者介入他们当中，就是那么简单。因为他们已经貌合神离啊，已经没有关系了。那求神帮助我们，教导我们，我们是要花时间，花时间。除了你自己定下来的这个所谓时间 ，OK， 好的，某一个时间你能够再跟神亲近，那也要学习说，在其他的时间呢，你也有能够这样子的跟神有这样的交通。不要把自己的跟神的交通当然限制在这个15分钟的这个灵修，不是的。在其他时间你也可以透过不同的方式来与神亲近，透过祷告，透过唱诗，透过默想，透过一些东西，让你能够跟神的关系，跟神呢的慈善关系，当你能够想到神，想到耶稣基督，这样你跟神在一起的时间呢就不是单单那个五分钟十分钟十五分钟。如果你能够做到一天24个小时，感谢主，如果你能够做得到的话，让我们在今年学习在这方面跟神亲近。我们知道每一个人在这方面我们都有亏欠，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这是人生最重要的一部分。你如果在这世上你不享受跟神亲近的时间，你就等于你摆渡这一生了。你摆渡这一生，即使你去什么地方旅游啊，即使你吃什么山珍海味啊，但是没有主的同在，那些东西呢都很乏味，那些东西呢都没有什么意义。即使你赚了全世界，没有主在你的心中，我告诉你，那算不了什么。但是如果有主在你的生命当中，而且你又常常的跟他在一起，那一个真的是山珍海味啊！你吃这个属灵的山珍海，你觉得你心里很富足，很富足，而且很满足的，因为主在你的心中，好不好？在新的一年，我们真的是跟神 有好的亲密的关系。那所以要花时间。第二点呢，你要跟神有好的关系，什么？必须要按他的心意过活，按着他的心意过活，爱他所爱的，恨怒他所恨怒的。你看这个以利沙，他真的是按照神的心意过活，他的生活呢是一个很圣洁的。当他经过那个地方的时候呢，那位苏念的这个妇女啊，都看到，哎，我知道这个是一个圣洁的一个神人啊，圣洁的哦，他看得出了吗？他的生命跟别人不同，那你的生命跟世人不同吗？你的生命是否有圣洁的表现，还是带着罪恶、带着污秽、带着被人猜疑的那一部分？那我们的生命一定要在神面前、在人面前呢，光明磊落。光明磊落就是能够见得光的，没有什么好怕的。人什么时候进到你的物质里面，看你做什么，你都不在意的。我们的生活一定要这样子。你不要说一些东西你在家里或者在某一个角落做的是不敢让人家看到，虽然人看不到，但神呢看得到。好，所以要按照神的这个心意，按照他的旨意来过活，这样你的跟神的亲这个说关系呢就亲密了，就亲密。你多花时间跟他在一起，你按照他的心意而过活，那神呢就跟你很接近。你看这些经文，诗篇25篇12节跟14节，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你看，你敬畏他，他会指示你当选择的道路。我们有时候说，哦，不懂怎么样做，怎么样选择，怎么样这个搬屋子，是不是要选哪个屋子？神会引导你的。我不晓得怎么样，但如果你肯敬畏他，你以他为你生命的主，你把你的生命的主权交给他，他会一步一步一步的引导你的。当你回头一看的时候，哎，你发现到你所做的那个决定呢，是很好的，很好，你不会后悔，你不会后悔，因为神在什么，在引导着你。你敬畏他，你敬畏他，你敬畏他的话，他就敬重你；你藐视他，你就被神所轻看。啊，这个就是圣经里面的原则。那么耶和华以敬畏他的人亲密，你看又是敬畏他的亲密啊。他不以那些藐视他的人、那些故意得罪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呢。这边是什么意思呢？把自己的约 covenant， 就是说把这个救恩的这个福分呢，让他知道你 yes 跟神在一起，你就知道这个救恩所带来的喜乐，所带来的这个福分，所带来的这个安全，所带来的这个保障，那个荣耀是那么的大的，你知道吗？是那么样大的。你如果跟神亲近，你若思考，你若默想的话，你就知道，哇，我们将来，我们不单单是将来，今天我们就开始享受神的同在。我们常常都可以享受他的同在，我们不需要担心什么。那将来我们离开这世界的话，主来迎接我们，进入那个荣耀的美地里。然后在那里，那一种圣经所说，是我们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心里未曾想过的东西啊，不是你跟我是想过那个将来是怎么样的，是超乎你跟我所能够想象，这是主为我们预备的。那时候你到那边的时候，就感谢主，感谢主，你拯救我了。你不会说后悔，哎呀，早知道我不要相信你了啊，我不要相信你了，不可能这样子的。你一定是感谢主，感谢主，我相信你。我不相信你的，我就后悔，不是一生， 会永永远远的后悔，会在地里面，在那里永永远远的懊悔痛悔，但是那时候已经失去了这个机会了。感谢主。好，所以我们要按照神的意思，我们真的是要与他有亲密的关系。第四点我们要注意的什么呢？为世上灵魂流泪。怎么讲呢？你看这神人呢，就是以利沙定睛看着哈雪，甚至他惭愧，神人就哭了。哈雪说，我主为什么哭？回答说，因为我知道你必苦害以色列人，用火焚烧他们的宝藏，用刀杀死他们的壮丁，摔死他们的婴孩，剖开他们的孕妇。我最重要的是要你看那个神人，他哭了，就哭了。神人就哭了，为什么他哭呢？他看到这个站在他面前的这个人，是神要立他做一个王的，但是竟然这个人呢，有一天呢，要来残害、杀害我国的、我自己国家的这个百姓呢，他们就这样的被除掉。而且他所做的东西是那么样残忍的，用刀杀死他们的壮丁，摔死他们的婴孩，剖开他们的孕妇，这是何等残忍的死啊！因此他走，他心里就有那种的悲痛，他就开始哭了，他就哭了。这是一个很生动的一个画面来的，一个先知他不随便哭的，当他哭的时候一定有原因的，因为这些人因着罪的缘故，他们就这样子的被残害，就这样子离开这世界。这就让我们想到说，我们还有许许多多还没有相信的亲朋戚友，我们对他们这个将要世上的这个灵魂的这个感受是什么？我们有没有像这个先知那样为他们哀哭呢？为他们祈求？还是我们无动于衷，已经麻木了？我们会到一个这样的地步了。坦白说，你跟我都会到一个这样的地步的。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在这新的一年，求神给我们有那种的感，那种的负担，那种的感受，对灵魂世上的灵魂的这个感受。不要忘记，当他们一离开这世界的时候，他们就进入那个永恒的这个境界里面。如果没有信主耶稣，就是永远的这个灭亡，这永远的灭亡，不是一个月，不是一年，是永永远远的在里头丧失掉。我们有一个亲，我们有没有亲人曾经这样的失去过呢？如果有的话，这些还活着的，我们就为他们祷告，祷告再加上眼泪的话，我相信神会垂听的。你记得那个主耶稣所讲的那个比喻，有朋友夜间来的时候，这个人呢没有东西，他就向他邻舍求敲门，他说给我开门，给我开门，我要向你拿一些东西，借我们一些东西。那邻舍呢不肯，他说他继续的敲，因为邻舍呢怕一直被他吵得很烦闷了，到最后还是什么，还是把给他这个他所要求的这个饼。那这表示说 你跟我呢，不单单要很诚恳，付上眼泪，而且要继续不断恳切祈求，不要放弃。有时候我们会放弃的，因为你为他祷告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你要放弃了，不要。在2023年，你为着你的亲戚还没有相信呢，祷告，特别是在过年的时候去所谓的去探访他们。你知道为什么要有过年吗？过年不是单单说吃吃喝喝罢了，不是你自己的家人而已。过年呢，让你有机会跟你的这些亲戚一起建立关系，建立关系，透过给红包，透过给礼物来建立关系。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在新的一年，我们能够对灵魂有负担，有负担，为他们祷告，付上你的眼泪，持续的为他们祷告，神是会垂听的。最后要知道，人心极度的诡诈。你看这边，刚才我们说哈薛问他说，我主为什么哭呢？那这个以利沙就告诉他说，将来你会害，你会杀死啊许许多多的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壮丁啊，他们摔他们的，摔死他们的婴孩啊，还有火开他们的这个孕妇啊。哈薛怎么说呢？你仆人算什么？不过是一条狗也能行这事。这个以利沙呢，这样的告诉他之后，表面上这个哈薛呢，他显得很谦卑啊，好像很低微，处于很低微的这地步，说你仆人算什么？不过是一条狗啊！啊，狗是很低贱的啊，没有什么的什么特别的这个的人优待了啊，人家丢给他东西，他才有机会吃的，所以看自己是很低的，不能够做成大事的。但是呢，我们发现到他虽然这样子讲，但是他里面的野心呢，大的不得了的。你看，当他得知到这个以利沙授权给他做王了，你看，你必做亚兰王。那其实以利沙来这里的缘故呢，是要高这个哈薛呢做亚兰王。这是神交代给他的这个师父啊，以利亚，以前跟他交代，跟他说你要去高这个哈薛王，哈薛做王。现在呢，这个责任呢由以利沙他的这个门徒呢来完成。所以这个哈薛呢，他显得很谦卑，其实这个他的假谦卑，他心中呢，他存着那个野心。当他被告知说他要做王的时候，他就急不及待的，隔天呢，就把那个王呢给杀了。那你记得这个大卫，当神高大卫做王的时候，不，当时当这个扫母王高大卫做王的时候，大卫有没有立刻去把扫罗杀掉呢？没有，没有，他不敢动神的什么受膏者啊，即使有机会在那个洞里面他可以杀他了，他都没有杀他，他等神的时间，这是按着神的心意过活的人。但是这个不是，他的心虽然是表面，他外表很谦卑，但是里头却充满着这个野心，这个 看见，而且为了要达到目的啊，他既然撒谎，然后这个以利沙跟他说，他的主人呢会好，但同时间呢，耶和华告诉他必死。他没有这样子跟他讲，他在回去的时候跟他的主人说，你必能好啊。你就说，以利沙说，耶和华又告诉我，你必能死，你必会死啊。他没有啊加上后面那一部分，这换句话说，为了要达到他的目的，他撒谎，没有把全部的这个事实告诉给他的主人，这是个不忠的一个仆人来的。最后呢，他得势之后呢，他竟然用最残忍的方法来杀害以色列人，还刚才我所说的，杀死他们的壮丁，摔死他们的婴孩啊！现在我们同样来到讲到啊，一般上对待婴孩呢，我们要很注意，很要照顾这些啊懦弱的啊弱小的这些婴孩啊，那些妇人呢，我们也要照顾。但是这不是的，迫害他们的这个孕妇啊，这是残忍的。所以他心中呢，当时好像没有什么，但是当他得势之后，他那权力的时候，什么样的恶事呢，都能够做得到的。那所以弟兄姐妹们，你跟我都要注意我们的这个心。目前你可能你说啊、哦，我要爱主，我要忠心，我要完全的跟随主。但是当有试探来的时候，当有一些贪恋的心进入你的心中的时候，你会不会改变你的心呢？你会不会掉入这个试探里面呢？不要让你的心啊被罪恶所占据、所困绑，也不要让你的心被撒旦来捆绑，不是捆绑来使用，不让这个魔鬼来使用。记得彼得是信主，是信靠主耶稣的。主耶稣跟他说，鸡叫两声之前呢，你必定卖我，出卖我。彼得说，没有没有，我不会的。但是呢，到最后呢，他失败了，他把主给出卖了。那你发现到，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很刚强，当你刚强的时候，你就要小心。你可以说你能够刚强，是因为你靠主的缘故。什么时候你自以为你自己能够站立得住啊？那个时候你要小心，你要小心。什么时候你以自己来夸口啊？那个时候就是你跌倒的时候。那一天，我的女儿忽然之间提出这样的事情，她讲说：“妈咪啊，我们家庭很幸福了吗？因为所生出的孩子呢，都是健康的，都是健康的。因为她讲有些人他们的孩子有些有残障，有些有残缺。”我心中就忽然间，我想说，我很想，哎，是不是因为妈咪她很看重自己的这个身体，很看重这个饮食。后来分最，我不应该这样子想，我要知道说是神自己的保守，神自己的怜悯。当然你好好照顾这身体，这是也是有帮助，但是到最后什么东西促使你有这样子的福气，乃是从神来的。有时候我们不小心，我们会夺掉自己的，夺掉神的荣耀。我们以为是自己做这东西，做那些东西，自己啊防范一些东西，才能够得到这个结果。岂不知道这是神亲自保守、亲自看顾，才有这样的一个恩典。所以我们要把荣耀归给神，我们要注意我们的心。撒旦很容易来使我们夺去神的荣耀，使我们做一些我们不应该做的东西。 你注意一下，你注意一下，特别是他会在你心中讲一些东西呢，是你想不到的。啊，有些时候，你一些东西，你需要你以为你是知道不懂应该不应该做，他会跟你说 ，just do it， just do it， 你听清楚噻，那时候你要小心，你听，你说我们听到的声音，我们要止住我们的脚步，不让我们的脚步向前走。我们说你有想干，很多时候是撒旦的这个声音，你多听一下，你注意一下，好，求神帮助我们，实在是让我们的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生命的果效呢是由心发出来的。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再一次在2023年再一次来看，注意检讨我们的生命。你在生命当中你有遇到困难吗？你有疾病吗？你有难处吗？不要逃避，靠神，因为神把这些东西放在你的生命当中呢，是让你来寻求他，让你来依靠他。不要专注世上的事，亚兰王用了40条这个吃这个骆驼驮着大马士的这些美物，为了要知道自己会被全败，但是他没有注意到自己的这个灵魂。那你跟我不要成为这样的一个，我会说愚昧的人，乃是要注意你跟我的这个灵命。你说我们灵命，我说我们是什么来的？你要注意这个东西呢，是很重要的，是让你能够真正享受你这一生。你没有这个灵命的话，我们是这个生命呢，就是很肤浅。但是有这样的生命的这个被神所陶造，好，注意它，你的生命呢就会更丰富。那与神有亲密的关系，加上这个以利沙亲密的关系，我要花时间，要听他的话，你就能跟他有亲密的关系。没有什么其他的秘诀呢？啊，不是在那边跳来跳去啊，在那边讲一些东西，不是，你乃是跟他亲密，你乃是有那种心中的这种平安，心中的这个喜乐，心中的力量，那为世上的灵魂流泪。不要把他们当作是一个数目，把它当作是就是这样的。求神给我们看见，我们都有亏欠，最后注意我们的心，不要让它成为罪人所占据的地方，不要让它成为被魔鬼使用的地方。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中人交托给你，我们谢谢你透过这样子这件事件，让我们能够学习检讨我们自己的生命。很多时候我们有亏欠，很多时候我们得罪你，我们求你自己帮助我们，实在是能够再次的自我检讨，我们哪一方面我们有得罪你，哪一方面我们有切欠的，我们求你帮助，让我们能够再一次回到你面前，按照主你的心意来过活，叫我们更加过一个合乎你旨意的生活。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来求，阿门。